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1208期政法修炼交流选编。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放下自我，善念唤醒劳教所警察的良知，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2月9号。我修炼法轮大法已有24年了，在前些年当中，由于学法认识有限，没有做到大法弟子必须学好法，有时以个人的观念认识在做救人的事，导致了我在修炼路上磕磕碰碰，也让旧势力利用着我没有修取的人心钻了空子，也曾遭到六次非法关押迫害，被关押在看守所、拘留所、黑屋、劳教所、洗脑班等处。可是我没有动摇，也没有任何抱怨，只觉得师父为弟子修炼操尽了心，为弟子承受的太多太多。几次想把我这些年当中修炼所经历的事实写出来，总感觉自己修得不那么好，文化水平也低，又不会写，拖到去年自己才动笔写，也没写完，直到现在我才写出来。有不符合大法的，请同修指正。梦境中所见地狱凄惨。记得在一年刚入冬时，有一天晚间在睡梦中看到了阴暗的地狱，那里真是太凄惨，太可怕了。梦中所见到的那些参与迫害大法弟子、污蔑诬陷师父、迫害法轮功修炼人等不可救药的世人，各阶层官员们、各公检法中警察等遭恶报死亡后，在地狱中所受到的刑罚多种多样，比人间要更多、更痛苦，非常惨痛，整天在被煎熬中，下油锅煎熬，有好多个大油锅在那儿备用，还不断地把他们放进油锅熬煎。阴间那些施行者还不断地换着各种刑具给他们上刑，折磨他们，他们还都死不了。那里不分黑白天，到处都可听到他们那种痛哭的嚎叫声，他们最后都非常内疚、后悔，知道是这样的结果，当初说什么也不干迫害法轮功修炼人的事。这就是跟随中共江泽民参与迫害法轮功所造成的苦果。可是一切都晚了，自己所造成的罪行恶果还都要自己偿还，永远在那暗无天日的痛苦中被煎熬，永无出头之日。在梦境中看到那种暗无天日的地狱之苦，看到他们所遭到那凄惨、惨痛、后悔表情的场面，我都无法用语言形容，真是太惨痛、太惨痛了。我在梦中见到他们在后悔、痛苦中遭受折磨的那凄惨的景象，而我也在痛心地为他们大声哭泣着。我从哭泣声中惊醒，醒来后我还在痛惜哭泣着，好几天也忘不了梦境中所见悲惨的惨象，内心还在为那些生命而痛惜、惋惜着。因修炼层次有限，我当时心中生出了一念，认为劳教所的有些警察良知还没丧尽，更需要被唤醒、被救度，否则他们的人生后果太可怕了。当时心中默默地对师父说，师父呀，弟子为了更多众生能够明真相得救，为了挽救劳教所警察众生不被彻底淘汰，为了让他们能够得救，我一定要放下自我，我能做到我就去做。那时我内心有一念头，无论怎样我一定会平安回来的，无论在哪儿，师父就在我身边。又一次被非法劳教。没过多久，我们当地许多法轮功学员被绑架，我也在其中。当时我把曾经想救警察一念和梦境看到地狱所见已经全部忘记了。被关押期间天气非常寒冷，非法关押在一个偏僻的一处平房四五天，我穿着单薄的衣裤，光着脚被迫坐在竹凳上，手被铐在铁管上。我当时强烈抵制迫害，要求他们去帮我买件棉衣和厚点的裤子以及一双棉鞋，不管多少钱我会付清。他们说，这样对待你我们也不忍心，可是公安局长下令说我没有听从他下达的命令抓捕你，你拒绝在抓捕单子签字才这样迫害的。我又被送到异地看守所关押迫害一个多月，当时只穿着这身单薄的衣衫， 光着冰冷的双脚走在冰雪地中，还要走一大段路，被送到医院体检。体检后，光着脚又走出来，光着脚又被送到异地看守所。到了看守所，已半夜了，警察只给了一个又窄又破又脏的单人棉床褥，睡在冰冷的水泥板炕上，铺在身下没盖的，盖在身上没铺的。那时真是感觉很苦，不知不觉流下了眼泪。在异地被非法关押迫害一个多月后，公安把迫害我的案卷又转送到检察院。检察院来了一男一女两个人，当时表情很严肃。我从内心对他们没有怨恨，也向他们一直诉说我学法练功如何受益等亲身体会，我没有犯法。过了近一个小时，他们要走了。我看到外面雪下得挺大，路也很滑，天气也不好，很冷。出于善意对他们两人说，回去开车慢点，路滑要注意安全。当时我的手还戴着手铐，他们两人听见后感到很惊讶，觉得我在这般情况下还能用善念关心他们。他们两人停顿了一会儿，回到我跟前，对我态度也缓和了，说，你人挺善良，我们也希望你能早日回家。很快检察院把迫害我的案例退回了公安，当地公安局长不放我回家，我又被非法劳教了。又是我曾经被关押迫害的劳教所，那里警察见到我惊讶地说，你怎么又被劳教了？维护大法名誉。没过几天，他们怕我在这里影响其他学员所谓的转化，也不让我接触被非法关押的同修，准备还以保外就医的形式送我回家。我当时没同意，我想过去由于法理认识有限，走了保外就医的路，现在我在法中认识提高了，明白了那是用人的理，修炼人是走在神的路上，怎么能走人的路，怎么能承认自己有病呢？我对这里许多警察说，那是因在这里关押迫害造成我身体出现的疾病，回家后通过修炼大法，我的身体完全康复，我就是让你们所有警察见证大法给了我身体健康，看到大法的神奇与美好。我要再承认自己有病又保外就医，我不是在给大法抹黑吗？我更对不起师父对我的慈悲苦度。我不走保外就医，我没有违法，更没有犯法，所有对我的一切迫害，你们所做的这一切都是你们在违法犯罪，要求是必须无条件释放。他们气愤地说，不走保外就医，想从这里走出去那是根本不可能，你休想吧。我一直被隔离着，不让我和同修接触，睡觉大部分时间睡在地面放着的床板子上。我曾被关押在走廊、警察用的厕所、警察办公室、警察会议室、储蓄室、晒衣房。每天早晨早早把我叫起床，坐在板凳上，晚上到了很晚或最后了才让我睡觉。不管他们怎么对待我，侮辱我、讽刺我、嘲笑我，说你不上医院病就好了，瘤子就没了，真是笑话，那不是神话了，那是不可能的事。无论他们怎样对待我都不动心，不管他们怎样对待我，我心中始终保持一个祥和的心态，维护着大法，正视着大法。其中一个警察对我说，我看你为了维护大法名誉胜过你的生命，大法名誉比你生命都重要。我说，当然了，我的生命就是大法给的。我心中也没有怨恨他们所说的一些不入耳的话，因他们完全被中共无神论思想洗脑，都是受中共毒害造成的。我只有在大法中归正自己，修好自己，才能改变他们，才能证实法轮大法的美好。警察也在等待着救度。救人多急呀，我不能把时间浪费在这里，我一定要出去，家庭也需要我呀。那时小孩的爸爸承受不了我多次被迫害的压抑，准备与我离婚。我不能让邪恶利用婚姻来迫害我的家庭，这会影响更多的众生被救度。我不走保外就医这条路，我要全盘否定旧势力对我所安排的迫害。我决定绝食抗议对我的关押。 就在想此事时，警察喊我出去，我不知道是什么事，有十几个人被喊话出去排队，我在最前面，把我们带到医务室说是体检。我对着检查仪器说，一切生命都是为大法而来，希望仪器配合我离开劳教所。医疗仪器上面出现心脏的心率跳动非常快，按正常人的医学确诊，身体状况非常危险了。当时医生看到体检结果非常严重，随时都会出现生命危险。我心态比较稳定，决定以绝食抗议对我的非法劳教关押。在医学中出现严重心脏问题是不能插管灌食，会有生命危险，必须解除对我的非法劳教关押，必须立即无条件释放。当天我就开始不吃不喝，无论他们怎么伪善关心劝说，我都不动摇，不断发着正念，求师父加持弟子闯出劳教所。其中有一位劳教所领导来看我，他用关心的语气对身边所有警察及值班人员说，一定要注意保护好他的生命安全，不得有一点闪失，有问题及时反应。我向这个警察讲过真相。一直绝食过了四天，警察说不吃饭喝点水也行，我全部不吃也不喝，他们对我很为难，招来各种人员来开导，看我的身体明显在消瘦，他们也担心害怕，把我的查体病历身体情况反映到省司法。后来省司法批示很快下来，解除了劳动教养，月底就可以释放回家。我当时不同意月底，必须现在就释放回家，我还是不吃不喝。他们怕我出现生命危险，逼着让人背着我送医疗所注射抗体高蛋白药物。就在我绝食第七天，有位大队长警察看到我，他对我说，你真傻，你都已经解除劳教了，现在还遭这个罪，月底就可以回家了，你再这样坚持几天，我们也能提前送你回家，可你是躺着走，你的心愿不是为了我们好吗？你不是想要救我们吗？我希望你应该是带着满意回家，可别带着遗憾回家，要不将来你会后悔的。说完，我看他眼里流下了眼泪。不仅他这么说，还有一个警察也都这么对我说。我有所不解，不断回想他们的话，他们怎么能说出这般话？这时，我猛然想起梦境中看到地狱凄惨场面，我曾发的念不是要救度他们吗？不是要把他们当作众生，不当警察吗？他们也是该被救度的生命呀，他们主元神明白那面是多么渴望得救呀。这时我决定不绝食了，我要在这有限的时间中做好我该做的，放下自我，救度更多警察。心中默默求师父加持弟子的正念，让我修好的善的那面展现出来，用慈悲的心态对待他们和所有人，希望他们能够改变思想态度，放弃对大法弟子的所谓转化及非法关押。放下了自我，看到了另外空间。这是正中午快12点钟，我就这么想时放下了自我。我把这里的所有警察，不把他们当作警察，当作要被救度的众生心态对待他们每个人，感觉自己也高大了。就这么想中，我不知不觉又流下了慈悲的泪水，从内心深处感受到一个人完全没有了自我，对待任何人，无论你是谁，干什么职业，我能以无私无我的慈悲心去对待衡量，那才是一种纯净的境界，使我更加能够体悟到师父在《红营二法正乾坤》中讲的，慈悲能容天地春，正念可救世中人。所有一切邪恶因素都在解体，感觉一切邪恶因素什么也不是了。就在此刻，我的天幕一下看到了另外空间，也是第一次看到，非常清晰。天体中出现了无数个佛道神形象，显现在空中，光芒万丈。因为我内心发出的这一善念，天体中无数个神在观看，鼓舞着我。我还听到一种另外空间的像礼炮声在空中回响，大约有几分钟的时间，渐渐地看不见了，也听不到了。师父的一首诗词在我脑中又一次响起。师父在《红吟圆满功成》中说，修取名利情， 圆满上苍穹，慈悲看世界，方从迷中行。我更加悟道，明白了善是正神的能量，善念一出，令一切邪恶解体。用慈悲心看这个世界时，我仿佛从迷茫中真的清醒了，感到自己也高大了，没有任何怨与不公的心。从法中我明白，作为一个修炼人，若不能爱你的敌人，你就圆满不了。内心善待着所有世人及所有警察，包括万事万物，都要有一个慈爱的心去对待珍惜。当时自己的一切人心感觉在变得微小了，那时思想境界在那一层所思所悟。警察们的改变。我每天都被大量正的能量包容着，师父看到我这颗心，加大着我的容量。我每天身体被高能量加持着，包容着，内心在善待着每个警察，把他们当作被救度的众生善待。有个警察找到我，比较客气地说，你还有十几天就要回家了，在这里不用对你限制约束了，你可以干你能做的事，想干就干，不想干就不干，我们也不为难。比方说电炉烧的开水，没什么事，你想帮助装壶水就装，不想就不做。我当时想，我可以借用送水方便，每个警察办公室我都可以进去。我对着每个警察的照片及本人和办公室、休息室空间场不断地发正念，清除操控他们本人及另外空间场的一切邪恶因素，激发他们的善念。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都能选择好未来，都能够被得救。每天我都怀着善心对待这些警察，他们也感觉到我内心对他们是真诚的。每一个警察看见我都会对着我微笑一下。有一位之前处处找我麻烦的小队长也改变了态度，看到他们那种神态表情，感觉他们背后邪恶的因素在被解体，他们内心深处是多么也渴望被救度。在我面前，他们什么负面语言都没有了。有一位劳教所的领导找到我，当时只有我两人，他用关心的语气对我说，你们真正学法轮功的人都是很善良的，通过这些年所接触，其实法轮功是好的，学练法轮功没有错，这些年来把你们这些善良人关押在这里，我们心里也不好受，不就是因为你们每个人在学法轮功修炼中受益了，希望别人也好，希望更多人都受益，也为了让政府部门了解法轮功是正法是好的，就这么个心态，送到这里一关就一至三年。谁没有家庭，谁没有儿女，都是上有老下有小，我想不会总这样下去，将来你们一定会有平凡的那一天。我今天跟你说是为你好，回家以后要注意安全。我们毕竟生活在中国这种共产党专制统治的社会，我们也是都在这无奈中生活。注意要学会保护好自己，记住这句话，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相信你会理解我说的话意思。我们一些警察也在议论你，感觉你人挺善良，也能理解人，是为善良的好人，我才跟你说这心里话，你会做到心中有数就行，相信你一定会等到看到法轮功平反那一天的。有一位最邪恶的警察，这些年来对法轮功学员迫害行为经常被曝光，有一次他找我交谈，心态比较温和地问我，在这劳教期间，我对你所做的这一切行为，你恨不恨我？我当时心中真的没有恨，还怀着善念，没有一点怨气地对他说，修炼人没有敌人，也没有恨，我从内心希望你与你的家人都能明白，法轮大法是好的，都有美好未来，按真善人做人做事没有错。他当时被我说的话有所感动，告诉我，你还有几天就回家了，回家后要注意保重好身体，觉得练法轮功对你有好处，我也不说什么，那就在家练，要注意安全，别再吃亏了。听到他能说出这话，我也为他感到高兴。有一天，他还拿来他包的饺子，还有一次拿来小食品让我吃。当时我不吃，心想你这是伪善，不吃你的东西。又一想，我不是要以真诚的善心对待所有身边警察众生吗？他说， 这是我亲手包的饺子，感觉味道不错，就想叫你也尝尝。看他的表情挺真诚，我也吃了几个。他问我味道怎么样，我说味道不错，他挺高兴地走了。我回到家中半年后，见到一位外地同修，他对我说，你的心愿努力没有白白付出，你对这些警察的善念他们也感受到了。你走以后，劳教所那位最邪恶的警察的改变很大，他直接对着做邪物转化的人说，你们也别给我来这套了，转什么转，往哪儿转？练功人不就想做修炼中的好人吗？如果这个社会都有一个向善的心，能有一半人那也就好了，治安状况也就好了。从那以后，他再也不参与迫害转化学员了，还准备改行干别的工作。他的改变对劳教所人员影响很大，也转变了很多警察的态度，不再迫害法轮功学员，不说对法轮功不利的话了。听同修说这些事，我又一次激动地流下了眼泪，真的为这些警察转变而激动而高兴，真心希望他们与家人都有美好的未来。今年更是一个不寻常的一年，时间对我做好三件事是更加珍贵，我更要珍惜师父用巨大的承受而延续的时间，踏踏实实做到弟子应尽的责任，不辜负师尊慈悲救度。以上所写的是个人在修炼中所悟，有不在法中不符合大法的认识词语用句，望同修们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一份传单救了派出所所长一家，作者黑龙江大法弟子青山口述，大法弟子整理，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2月8日。我是一位农民，我和妻子儿子一家三口都修炼法轮功，受益无穷。1999年7月20日，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无论他们如何抹黑宣传，法轮功的美好已在我们心里扎下了根。2002年11月份的一天，我16岁的儿子被派出所警察抓走了，说他要进京扰乱社会治安。警察抓我儿子分明是要勒索钱财，不交钱就把我儿子送走。他们也太嚣张了，今天能抓我的孩子，明天就能抓别人的孩子。我不能让他们继续为非作歹，到头来毁的是他们。恰巧家里有份传单，是我妻子在面食店打工时捡到的，写的是辽宁马三家劳教所把多名女大法学员的衣服扒光后强行推进南监牢的事，这是中共丧尽天良的铁证。我拿着这份传单就去了派出所所长家，开门的是所长的妻子，她见我是陌生人，便站在门口问我，你是干什么的？你有什么事吗？我说，你家所长刚上任，想搞出点成绩好快点提升，就把我孩子抓走了，说他要进京扰乱社会治安。我孩子才16岁啊，正读中学呢，他进什么京呢？我们修炼法轮功的都按真善忍做好人，为别人着想，不做任何坏事，这也成了罪过吗？我给你一份传单，你看看，看明白了你就得救了。他伸手接过传单，我继续说道，这传单是大法弟子用省吃俭用的钱做出来的，你看完后再还给我啊，我们修大法的不说一句假话，这上说的都是事实，不信你去辽宁调查调查，我给你拿路费。第二天早上我就给他送去了2000元钱，用透明塑料袋装着，都是1元5元10元的。我叫门，所长妻子出来了，我见他两眼红肿，分明是没睡好觉或是刚哭过的样子。我把钱递给他说，今年我卖大葱卖了3000元钱，我给你拿来2000当路费，你去辽宁调查调查吧，看是不是真的。 所长妻子双手推脱说，我们不收，我们不能收，我相信这材料写的是真的。我刚到家不多时，所长就给我打来电话，说要我去趟派出所。我听他的语气很硬，态度很不好。我说，我没做任何坏事，我不去。所长马上把音量压下来，温和地说，你来一趟，没有别的，就想问你点事儿。我想，这分明是诱骗我，怎么办呢？突然，脑中出现了师父在各地讲法六亚太地区学员会议讲法中的一句法，每一个人都是我的亲人。师父在讲法中告诉我们，世上的人都是师父的亲人，那我应该去救他啊。于是我带着我二哥去了派出所，让他做个见证，别让他们编个罪名把我抓起来，再骗我家里人，说我做了什么坏事，让家里人骂我。到了派出所，所长让我俩坐下，问我，你那传单哪来的？捡来的。又问，你到我家都说了些什么，把我媳妇给说哭了。我说，你媳妇真是个好人，多善良啊，你孩子也那么优秀，可别因为你作恶害了他们啊。你看看当年文化大革命时，那红卫兵造反派胡作非为，平反后哪个没受处分？你媳妇是担心你啊，你是家里的顶梁柱，你要有个好歹，他娘俩咋办？他能不哭吗？我看所长低下了头，默默地听着。我接着说，我真的是为你们着想啊，我让你们看传单的目的就是让你们知道中共都干了些什么，哪有一点人性，将来不会有好下场的，老天都在看着呢，你好好想想吧，别再跟着他跑了。说完我起身就走了。我星期五去了他家，下周一我儿子就被放回来了。从那以后，所长见到我就跟换了一个人一样，见我就乐呵呵的，还叮嘱我，你可要注意安全啊。后来他调离了工作岗位，不再管迫害法轮功的事了。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形成整体帮助同修共同精进》，作者辽宁省大法弟子梦醒，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2月3日。光阴似箭，日月如梭，转眼间来到新的一年，总是觉得时间太快，没干什么天就黑了，讲真相救众生做得太少了，跟上正法进程，兑现誓约是每个大法弟子的使命。虽然风里来雨里去，看似艰辛，内心是快乐的。我们是大法弟子，不能浪费师父用巨大的承受给我们延续来的时间。第一部分，践行使命，身心在变。我出去讲真相一般是骑电瓶车，夏天还好说，冬天电瓶车耗电量大，经常是讲真相出去也不知走了多远，回家时车就没电了，就得用脚蹬回去。尽管如此也不觉累，因为我在救人，我有师父保护，我在完成使命。救人讲真相中都会遇到各种人，有赞同的，有感谢的，也有不听的，而且也有要举报的。在正念正行中，在伟大的师尊的看护下，仍在践行中，没有一丝懈怠。所以我讲真相回来，有时觉得很累，但我一直坚持每天学法。有时家人不理解，你比考北大清华的还用功。此时我一笑，那你是说对了，我学到的东西是在人间得不到的。我都70多岁了，精力像个年轻人，表面改观也很大，认识我的人都说我，你怎么不见老啊？你说我能不用功吗？ 否则我能对得起我的师父吗？二十多年的修炼，其实家人也在改变观念。在家里，我改变修炼前那种不让人说的强势性格，遇事找自己，不知不觉中家里的氛围也变好了。第二部分，在邪恶迫害下，正念正行反迫害。前些日子，我第一资料点遭到恶人举报，我们的设备被警察抢走。针对这个局面，我前去联系同修。首先，我们应该解体操控这些警察背后的邪恶因素，要求同修发挥每个人的作用。有发正念的，有写真相信的，有的同修被监控。师父在诗词《红银二怕杀》中说，你有怕，他就抓，念一正，恶就垮。在师尊的保护下，我们形成整体，此时还有外地同修的大力支持下，我们没受任何影响。师父的新经文及时传到同修手中。由于资料点被破坏，邪恶对耗材也实施监控。为了安全起见，我们从外地进耗材，外地给我们送耗材，运输又是一个难题，不能用公交车。我们几个协调的同修中，年龄小的也70多岁了，大的80多岁了，谁也不会开车，当时打车也打不到，我们急得团团转。此时有同修说，我们求师父吧，大家默默地求师父。真的来了一辆出租车，我们几个人都流出来激动的泪水，赶紧去高速口接同修。我们同修一步法，我们践行着共同的使命。外地同修交货后，一口水都没喝，就返回去了。在这里再一次谢谢同修。卸下的耗材我们还得搬到楼上，我们都是70-80岁的人了，要是常人这是不可能的。我们尽管是很累很累，但有师父加持，我们一件一件都搬上去了。这就是修炼人的奇迹，要是常人连想都不敢想，哪个都几十斤。我们感谢师恩。第三部分，帮助同修走出磨难，坚信师父。有位同修因为讲真相中被不明真相的世人举报，被关进看守所长达7-8个月，遭受了迫害。早在2002年，他曾被非法劳教两年，这次又遭迫害，家里经济也很困难。他急于出来，就在他们提供的材料上签了字。他从看守所回来后，我去看他，他当时心情很沉重，自责，哭了。他说，师父还要我这不争气的弟子吗？我说，正法没结束，我们还有机会。我经常和他切磋，在法中提高。他发了严正声明，提高很快，又找回了修炼如初的感觉了。这个同修每天出去救人，三退的多则30-40，最少也有7-8个。我想我们是个整体，他的事也是我的事，在这快速的正法进程中，不要落下一个同修。我地区因为种种原因没有协调人，此时我就想我要尽自己最大努力做好。听说哪个同修有困难或者过病业关，不管多远多难，我都去协调解决。第四部分，鼓励同修走法律程序，制止经济迫害。这位同修在讲真相时被不明真相的人举报，被非法判刑，冤狱期满回到家中，养老金被非法停发。但是对这无理迫害，同修开始也很无奈，再说法律方面的知识也是一片空白。其实我也没有这方面的经验，好在明慧网有很多这方面例子，又有公益论坛。我根本不认识这个同修，我就多方打听，后来找到同修，鼓励他协调其他同修发正念。他的养老金案开庭时，来很多同修在庭外发正念，对另外空间也起到了很大的震慑作用。如果没有这种形式，我们很难接触到公检法人员。 从一审到二审，从立案到开庭，道路之艰难。由于基点摆正了，用这种形式讲真相救人，思想里没有怕。法庭上，同修有理有据地辩论，被告再也没有了嚣张的气焰，被法官问得支支吾吾，语无伦次。休庭后，法官对同修赞许有加。同修在梦中梦见法轮在天空出现，而邪党的血旗变得很小，五星也只残留两个，从空中飘落。师父的点悟，同修的配合，更加坚定了同修在善用法律反迫害这条路上坚定地继续走下去。我们形成整体，共同配合，发出近千份真相信，给公安社保送平安。他们中有的明白了真相，就连法院的院长都说，判了刑还扣工资，还让不让人活呀？良知在苏醒，还说有什么不明白的地方可以找他。第五部分，形成整体帮助同修，给被迫害的同修温暖。我弟有一位被迫害的同修，因不转化，在监狱被迫害致残，头脑时而清醒，时而糊涂，身体僵硬，生活不能自理，已经四年有余。这期间，同修不间断地轮流去护理，无论春夏秋冬，无论风霜雪雨，不计同修不明白时的举动，喂饭、洗脸。逢年过节，同修们主动掏腰包捐款，给被迫害的同修家送温暖。家属由开始的不理解、谩骂，到沏茶倒水感谢，这是多大的转折呀！处理好被迫害的同修家属的事宜，我们也感到很欣慰。这位被迫害的同修即使不清醒时说出的话，就是法轮大法好。问他跟谁回家，他说跟师父。问他你师父是谁呀，他说李洪志是我师父，别的不配合。跟他说学法，他就说学。他心里只有师父有法，别的什么也记不起。在监狱一起被迫害的外地同修来看望他，见到他时泪流满面，诉说着他自己受过的酷刑，身上都被打破了，浑身是血，用盐水蜡往身上泼，钻心刺骨。而我们这位本地同修受过的酷刑比他还严重，各种酷刑都用上了，最后只一句话，法轮大法好，来的同修都哭了。还有一位外地同修流离失所到我地被迫害，被非法判刑后在看守所出现严重脑出血。我们听说后想尽办法了解情况，准备营救。在联系不上家属的情况下，先买些换洗的衣物送到看守所投石问路，看看同修是在看守所还是在医院，还是已经送监狱。从看守所得知同修还没有送往监狱，但是在看守所还是在医院就不得而知。从看守所出来，我们就直奔医院。到医院得知该同修早已出院，被看守所接走。这时我们已经确认了同修就是在看守所，于是我们又去同修流离失所落脚所在地，目前仍然联系不上家属。接下来我们会尽力营救同修脱离魔窟。非常感谢同修的配合，这些年来做事都比较顺利。有的同修说到你那儿啥都不说，我笑着说我就是跑腿学舌的，骑车快一些。师尊在经文至2021年台湾法会中告诫我们，大法弟子学好法，讲真相救人，这是你们来世的目的。无论你们生活在哪一社会阶层都不受影响，即使社会动荡，也不能改变大法弟子的使命，修好自己，救度世人。我们就是要听师父的话，做好大法弟子该做的。层次有限， 不足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